欢迎收听《天下杂志》2021关键字，我是 Christina 贤玲。在今天我们节目要跟大家聊聊什么呢？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未来建筑。听到这个词，大家可能会有一点陌生，你会想到未来，会想到建筑。建筑一般来讲，我们可能直接连接的就是房子，它满足的就是居住。今天有两位来宾要跟大家聊聊未来建筑，他们看到的是什么。首先来听到的这位是未来城市频道的总监陈芳玉总监。
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未来城市的方玉。
另外一位来宾是本筑建筑的执行长黄一展。
大家好，我来自本筑建筑，我叫 Jack。
欢迎两位，今天要从两位的视角来跟大家聊聊未来建筑。不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您的背景。我们的未来城市频道是在聊些什么，做什么样子的节目内容呢？
我们是天下杂志的子频道之一，然后我们关注的是关于未来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各种想象。
各种想象，这个幅员就很广。
是，
那我们的执行长，
其实我自己的背景是过去我在联合国服务，所以对永续发展这一块相对有比较多琢磨。那现在本筑呢，本身我们想做的其实也呼应食衣住行娱乐，因为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在空间里面，那我们就想打造一个更舒适的空间。
是，因为刚刚提到说关于建筑，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想象水泥建筑，它满足的就是人类居住在里面。但现在马上迎接2021年的到来，它只有这么单向，建筑之于人类，接下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其实建筑它绝对不应该只是水泥跟钢筋。其实我们在过去大家看这样的发展，我们从一开始从外观慢慢越来越注重到内在。我们希望说建筑它其实是要一个让人跟建筑可以沟通，所以它不只在里面是住的舒适，不只是它外观看得漂亮，它更要能够对社会跟环境达到一些有益的帮助。
对社会环境有益的帮助，可不可以再深入一下？因为我这边其实看到陈总监在点头，方玉姐来聊聊。因为从你媒体人的视角，建筑如果只是满足居住的基本需求，它可能就是盖好一栋就放在那里，直到永久。可是现在看到的视角不一样，因为各县市政府可能对于这个城市的规划延续的永久性，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刚刚讲到的那个点很棒，就是说我们过去可能比较关注的是我们这个房子内部的装潢空间，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环境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会要求说别人不能过度挡到我们的日照权，别人不能把我们的风全部都屏蔽了。那这让我想到刚好今年天下的周年庆的报道，其实我们就在谈这个我刚好做了一篇报道是关于风权。台湾人可能没有听过风权，
没有听过，我们可能想到
日照权，
日照权，或者是之前在国外很流行，就是告诉大家你不能遮住我的天空，我要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对，
天空权。
对，
风权是什么啊？
风权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别人的房子不能挡到我的房子通风的权利，
但风看不到。
对，看不到，但其实它是可以透过一些计算来感受到的。这样
我们有没有实际的案例，就是在近年您看到或者是您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家住，如果住在新北市，你下次在华中桥的时候，你上华中桥的时候，你如果面对新北市，你去看你左边的房子跟右边的房子长得完全不一样。左边的房子呢，它那个豪宅它盖得很窄很挤，就是房子跟房子跟房子中间是很挤的，但是你去看右边那个房子跟房子之间的动距就拉得比较大。那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法规的改变。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你想象你的冰箱里面，如果你在冰箱里面塞满了很多的食物，冰箱是不是比较不会冷？
对，
因为可能出风口被挡到，因为食物很多。那你想象城市如果是这个冰箱的话，其实河道就是那个风吹出来的位置，所以如果你在河道口就摆满第一排就摆满了所有的景观豪宅的话，那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吹不到这些风了。
对，就吹不到风了。那我们就要花更多的钱开更多的冷气，那这个都市的热岛效应就会更严重。
其实最近有看到新闻报道，就有在聊到说其实现在地球暖化越来越严重。那像在今年八月份，台北也出现了百年的高温，38.9度。
是，
我相信 Jack 应该很有感觉，因为现在你们一直在强调就是环保节能，重点是帮地球来降温。
没有错。那其实刚呼应刚刚频道总监的说法，其实不只是在都市设计方面，你要留给风一个通道。其实我们对建筑物本身， 我们也是希望说它能够做到零热排跟零碳排。那其实这一块它就相对是比较多技术的层面。那以我们自己本住想推广的技术跟我们的理念，就是在每一栋建筑物跟空间里面，我帮你加装的这一套能源改善的系统，我可以让你室内一样可以获得开冷气的效果，但在室外我不要让你排出任何的废热。那其实我们相信这样子的理念，如果能够让越来越多的建筑或空间能够纳入的话，它本身就可以做到一个解决都市热岛效应很大的一个进步。
在目前为止，我们要怎么样从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体现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有难度，因为像现在台北市的房子，我们以台北市房子来举例好了，就是很多都是老建筑，但老建筑它本来就已经盖好在那里了，怎么有办法去从可能节能储能，甚至你要创能，这个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它是好遥远的路。
对，其实这个东西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对市场上的一些测试跟推广，会发觉民众其实对这一块的有感度没有到那么强烈。所以当我们自己在推这些业务跟理念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希望民众了解到，我首先帮你做的事情是节省你的电费。你想想看，如果你一整个夏天不用开任何冷气，你一样可以做到室内温度平均在25到26度，我相信这个东西大部分人会接受的。
这时候呢，就看到我一介平民百姓主持人的眼光，就是怎么可能现在不开冷气大家怎么活，而且你就算自己不开，别人开热风都到你家了。
是，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会去做一些设计跟推广。那当然整个本住的核心系统，我们想做的就是这一套的，让地球可以更降温，以及让你的居住品质可以更提升。那当然这一块我们也是很积极的在与各式各样的建筑方案去整合，包括刚刚提到的说，你怎么在系统建制的同时，住宅的设计又能够留给风走的通道。其实这一块我们也非常的强调，因为我们认为说新鲜空气永远要从室外引进室内，那要提高它室内的换气率，这样子才能够让里面人住得最舒适。
是，而且我现在突然联想到，就是未来建筑，可能我们一般以前都会觉得未来可能很遥远，或者是未来这两个字很冷冽，因为它可能代表着科技。可是现在的未来建筑似乎回到人性上面，它更是以人为本，或者是说以自然怎么样跟这个自然环境共生共存，甚至是所谓的共融。我想陈总监应该有看到很多的实际案例，就像你说现在新式的建筑，我们可能会考量了让风的流动，让大自然来带走我们的热。以前我们可能没想过，我们就是你知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觉得热冷气开到最强。
没错没错，我们真的其实采访到几个很特别的案例。那个建筑师是一个九鼎建筑师事务所的建筑师张清华，那他是最有名的案例，大家可能会记得是在那个北投的那个图书馆
啊，很美。
对，那他其实也在台北新北跟台北市内其实操刀了好几个社会建筑的建案。那他的概念，我其实蛮喜欢他的理念，他就认为说社会建筑其实是给收入比较不是那么高的人住的，那所以更应该要为他们设想去达到能源平权的概念，就是说你根本不能，更不应该因为他让他花更多钱去开冷气去耗费能源。所以这个建筑在设计的时候就必须要考虑到把自然风引进来的一些概念。所以大家下次如果经过应该是健康路吧，健康路底那边其实有好几栋应该是台北市最规模最大的社会住宅。
社会住宅，
对，你会发现它那个住宅栋距就是每一栋中间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凹洞，就是他把那个洞留下来让后面的住宅他还可以看到101，他不会因为前面那个
过高就遮住了，
对，就看不到那个 view， 然后风也可以穿进来。那边因为其实离那应该是基隆河吧，其实还蛮近的，所以那风也可以继续这样子穿进来。然后他的一楼是挑高的，那所以风也是可以透过一楼往后从前栋往后吹，所以你就发现看到很多老人跟小孩就在那边乘凉，夏天在那边是很凉爽的。
其实蛮有意思的，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建筑本体跟人的关系，你觉得有很紧密吗？一般我们可能对于这个会想说我们想说人跟人是最紧密的，但是人的一生当中大概有80-90%的时间是待在建筑物本体里面。
没有错，这个好像是我忘记是纽约时报还是哪一个杂志做的一个调查。而且不光是人花了80%的时间待在室内，甚至说建筑物本身，你如果看全球的碳排放的话，它其实建筑物本身也造成了40%-50%，相当高的一个碳排放。
我们没有想象到的耶、嗯、
对啊，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设计上或都市规划或单独的建筑的规划上，能够把这一块的碳排放或者是电费能源的耗损把它降到最低，但同时我们又不要去影响到人的生活品质，这个我觉得会是未来建筑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但是像执行长您这样分析啊、嗯、但是如果你今天遇到了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是像我们这些普通的人类、嗯、可能对于所谓的环保节能科技不是那么直接、嗯、
是
有接触有感觉的人，你要怎么跟他们说明这个理念呢？
其实我通常面对我们不要说平民百姓，我们说大众
普罗大众，
普罗大众，我都会问大家说你们家有没有冷气、
嗯、有，
有没有全热交换器、
欸、
可能有可能没有、那有没有除湿机？
有
啊，有没有空气清新机？
一定要，
一定也要。好，那这些所有的设备如果今天我帮你全部结合在某一台某一个系统、
嗯、
而且这个系统我又让你节省 50% 的电费，那你有没有一点兴趣？
听到这里我觉得身为家庭主妇的我就是开始猛点头毕竟你可以跟你荷包最直接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对于环保这个议题、嗯、节能减碳这个议题不是今天才聊、
嗯、
可是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之前看到的报道可能都说、嗯、哎，2050年之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不一定会
活到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压力要这么大就是了，不过活在当下很重要、
嗯、
但是接下来的未来是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决定，
没有错，
所以你这个说法可以说服得了我，就像我们现在买所谓的节能标章的电器、
嗯、
虽然买的当下真的比较贵
一
点
点、嗯、
可是荷包省的是蛮有感的，
真的。而且我们其实想做的是，我们觉得我很呼应刚刚总监提到的，能源不应该是有钱人才能去享受的专利、
嗯、
我们这些所有东西我们不要去把它走得很高单价，不要把它走得很花俏很 fancy，我们就是要让所有人都可以用到。像我刚刚跟主持人您问到的说，哎，空气清新机、冷气、全热交换器，你把这所有设备假设你家都要装，总价其实远比我们这套系统还要贵、
嗯、
所以我们想推的就是一个平价、哦、就是一个大家都能够享受到自然新鲜的空气，同时又对地球做到永续的发展。
怎么办，我立刻就想下单总监你是不是也想黄宇总监
欢迎预购，欢迎预购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做到的，但现在各县市政府有开始从这个方向去着手努力吗？
有，其实各县市他们都有一些各自不同的做法，像我们刚刚讲风权是可能台北新北他们很早就开始在做，然后现在台中也开始做、
哦、
台中尤其是我们这次下去其实有看到绿川，绿川其实就是台中一条很主要的河道、
啊、
那他们现在也是在说那个河道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河道或者是大条的道路其实都是那个城市里面很主要的风廊，所以他们现在就是尽量把河道旁边以后如果要都更的时候尽量把它往后退，不要让它盖得离河道那么的密，然后新市就是那种还没有开发的地区他们就会要求那个建筑物要半吨，
嗯，
哦，就是后前排的半建筑物要半吨，后台的才不会被
挡
到，
所以会有点像是阶梯教室那个概念斜角上去，
对，有一点那样子、
欸、其实这个概念不只在台湾、嗯、其实像我们之前参访一些丹麦像哥本哈根、
嗯、
它的城市规划其实就是像刚刚这样叙述的、
嗯、
它要让河岸甚至像比利时布鲁塞尔、
嗯、
它的都市都是从第一排是最矮的建筑，
对，
到越后面你才可以越盖越高，
对，你想象台湾好像都是公园第一排河景第一排一定要盖的秘密
最高，
因为最好卖、
嗯、
价钱最高，
这就有点尴尬了，如果您是身为那一排的屋主你当然觉得很开心，可是你是在后排的朋友这好像是在小巨蛋看演唱会
是前面有一个190公分高人在你前面
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其实对于未来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的想象、
嗯、
但去着手的时候像现在讲到节能、
嗯、
储能、创能，对两位来看哪一个是当务之急？因为我觉得在未来建筑这个上面、嗯、我们可能会想到的建筑本体、嗯、你刚刚有说到耗能占了世界能源的消耗40%到50%，这个是我们没想过的、
嗯、
除了你在建材上面或者器材上面、
嗯、
是不是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可以创能、
嗯、
可以帮助地球的永续，因为永续发展是现在大家一直在提到、
嗯、
能源就这么多它一直在消耗，人口越来越多土地就这么小，
嗯，没有错，其实整个本住的想打造的一个标准它不光是能够让你节能，它要让你基本上是零耗能、
嗯、
那严格上来说，你当然不可能整间房子不用任何的电啦。但至少我们希望你的电100%来自再生能源。那这个部分也包含我们自己的技术能掌握到的是，以往我们说太阳能板只能铺在屋顶，它的受日照有限，它的面积有限。但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可以让太阳能板弯曲，哪怕你是柱子，你可以滚在这个柱子上，阳光不一定要直射，斜射一样可以帮你发电，所以这样子可以增加非常多的发电面积。那整座大楼其实它有足够的面积去接受日照，接受发电，它可以做到所有的电费都来自于再生能源。
对，那像在台湾要做这样子所谓的未来建筑，或者是大家习惯讲的绿建筑，有哪些城市是比较有可能先开始的呢？因为像您刚刚说到太阳能，那个地方必须要日照，日照长时间嘛，
对，
才有办法储备够多的能源，所以像这样子的绿建筑或者是未来城市未来建筑在营造的时候，有办法因应那个地区的需求来做调整吗？
我觉得这个应该都可以因地制宜，但是其实以太阳能或风力这两个自然能源为主，其实台湾都有它一定的优势跟一定的受限，它毕竟可能不像是北欧国家，或比如说像是一些日照比较长的一些赤道的地区的国家，所以台湾我们在做整体的规划，或我们自己在对建筑或社区在做评估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它没有办法说一定用一套方案用所有的社区都可以适用，
所以没有办法一套打天下，它必须要依照这个环境或者是使用人的需求。
没有错，
对，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们在设计这个城市或设计这个建筑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国外用这个东西就好棒，
我也要用，
比如说像有一段时间台湾非常风行玻璃帷幕建筑，
浪漫透光
漂亮，很高级，很有科技感，但那其实
结果就变温室了。
没错，它到亚热带国家就是变这样。它其实在北欧是因为他们比较缺乏日照，所以他们很需要这种阳光可以射进这个建筑，其实也是可以节能，它不用开那么多的暖气，可是到台湾来它就整个吸热，而且它反光，它不但造成城市里面的光害，然后它甚至还要用更多的能源 去降温，因为光很容易射进那个室内。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居家设计的时候，其实很多要考量一下你所在环境还有使用人他的生活细节，就像刚刚讲到的玻璃帷幕，我整个也觉得好浪漫哦，但真的人在里面的时候可能就无法这么浪漫了，
或者是需要消耗很多的冷气才能够达到那个舒适的程度。
在两位的实际经验上面，有没有哪个台湾的哪个城市的建筑你们是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谓的未来建筑它的样貌，是可以当范本的？因为我想说之前我看到一些报道可能有讲到所谓的桃竹影园，或者是说其实现在很多在盖的新的建设建案，他们特别都会强调就是未来建筑，然后智慧化科技化，然后帮助你审核包，虽然他当下买的那个地段可能花的成本是比较大，可是它真的也变成是一个趋势了。
就像其实很多人会愿意花更高的成本去买有机蔬果，那我们觉得对于洁净能源，对于永续城市的这样子的理念，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民众他是会愿意掏稍微多一点的代价去买到这样子的服务。
那有没有哪栋建筑是大家可以分享，就是说像刚刚陈总监有提到就是那个新北投的图书馆，
对，
其实那个图书馆很酷，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它里面都是木造。像我知道国外其实因为讲到所谓的绿建筑，所以会有用一些木头来盖一栋房子，可是这就很对于我们台湾人理解，想说用木头盖房子那潮湿不会有蛀虫吗？可是他强调他的建材是聚合板，所以有防蛀防虫防潮的功能，可是台湾是地震带，如果我觉得木头建筑移到台湾是可行的，
好像民众会觉得比较不那么安全
对，
还是喜欢 RC 钢骨结构的。
对，我本人其实在就是在想说未来是什么样子，当然我看到有很多的介绍就在讲说那个绿建筑木头，然后永续，我觉得好棒好完美，这是我想要的样子，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整栋建筑是在台湾发生，我可能每天都会很担心地震的到来，但是我相信本来这个建筑应该是有办法克服，只不过民众有时候会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我们刚刚看到，我这次其实这次跑了蛮多县市，因为每个县市他们其实对于建筑的规划都有一些不同 的策略，对，想象。那像这次我们去的台中，因为台中他们标榜他们想要成为一个宜居城市，那刚好大家知道台中又是那种建案非常多的地方，那所以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讲说，因为建案多，所以建筑师彼此之间有一种较劲的心理，就是
较劲，
就是
我们这时候要问位执行长，建筑需要较劲吗？
取得成本会有差异，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较劲的情况。
突然之间，我们今天好像是什么抱抱之类
的。我说的较劲是有点设计，就是说哦，你设计的很美，我也要，我不仅美，我还要永续，
对，
我甚至还要符合年轻人的想象，因为其实对年轻的购物者来讲，可能永续，可能环保是他们另一个非常注重的一个价值。所以我们这次刚好看了几栋建案，就是说他，大家过去对于建筑的想象可能就是很华丽，巴洛克大理石，
水晶大理石，
对对，就是这种
富丽堂皇，
对，是这样子的，这个叫豪宅。可是我们这次看了一栋建筑，我听他们说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建筑师设计的。那栋建筑其实你从外观看上去，是整栋就像一个巨大的植物，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阳台上面，它不是用钢筋水泥或是用玻璃，它是用一种栅板，就是有点像百叶窗那样子的
东西，风景叶窗，
对对对，所以那个风是可以穿透阳台直到室内去，
它是会呼吸的建筑物，
对，然后它的植物就种在那个上面，所以你整栋觉得很透，看起来就会觉得心情好像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明白，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建筑好像是把人隔在那个空间里面，
是是是，
但现在是不是有一点像是无墙的概念，我们好像跟外界有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又不是让自己整个密不通风。
对，因为这座建筑它刚好旁边就是台中一个当地一个还蛮有名的一个文创的 小地区，所以房子都是很矮的那种一层两层的房子，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自然的就融合在这个环境里了，并不会觉得特别的突出这样子。
突然之间好想去看一下，
应该是在台中嘛，
对，在台中。对，
所以像 Jack， 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分享的，或者是说您对于未来建筑的想象？
是，其实我们蛮认同那样的概念，因为我们在很多不同的，我们也跟建商合作，跟建筑师事务所合作，大家都有提供这样子类似的一些想法。那本住自己，毕竟我们是一个主打是科技公司，我们用科技改变建筑，改变人类的生活样貌，所以我们会更着重在科技的领域这一块。那回应刚刚提到说，有没有哪一栋是可以让民众去现场体验的？其实我们自己在今年底，我们就会在西门町会有一整栋示范场域，
哇，
它就会在具体地点我们会在稍后官方网站公布，
大家可以 Google 搜寻一下。
大概我们位置会在西门六号出口的正对面，有一整栋大楼。那我们想导入的就是完全是符合本住的标准。我们说你要室内清新空气，你要负压防疫、镇压防灾，你还要能够做到整栋建筑物尽可能降低它的碳排放跟热排放。那民众在里面去互动的时候，当然我们觉得建筑不光是一些冰冷冷的科技跟这些很硬的数字，碳排放啊、热排放或电费，我们也希望里面要打造成一个大家会舒服的空间。所以不管是文创市集的进驻，不管是更多更好的绿色设计，包括说刚刚提到的这种百叶窗的设计，让风怎么样在即便是西门町这样这么拥挤的地方，我一样可以让它的自然风进到我的一楼大厅，我一样可以让我的高楼层能够不要去因为日照所以需要开这么多的冷气，这个都会是我们即将在今年底可以示范的一个场域。
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未来建筑，以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台北市来讲，你们有看到哪些部分是觉得跟未来建筑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在民权东路3段2号，我们不敢说自己是一个非常 fashion 的未来建筑，但我们慢慢的已经在把我们想用的概念，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概念已经融入进去。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今年6月到8月就是台北市最热的时候，我们其实没有开任何冷气，
怎么可能？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本住自己所规划的技术，我们的科技还有我们的系统，其实可以让我们整个办公室的场域，by the way， 我们办公室总共700平，所以700平的空间里，而且周围也是玻璃帷幕，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开冷气。 那这个夏季
怎么做到的？
对，怎么做到的？我跟总监两个人
我们
相识，怎么可能？
我们很欢迎大家，应该如果真的想体验一下，也不用等到我们今年底之后才有西门町的 案子。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其实就在做我们在想推广给大家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全外气自然能源转换的这个系统，
对，还有智慧水能源系统这两个，以及包括我们目前也正在建置太阳能，因为你只是让室内环境不用开冷气，它本身只是一个零耗电，但我们想做的是一个正能量建筑。我要让
平常人可以正能量，建筑物也可以
正能量建筑，我要让我产生的电力大于我消耗的电力，所以我不止自己不消耗，我还可以提供给周围的人，
就是创能了，
创能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场域正在做的事情。
OK、嗯、哇，这听起来我觉得很有愿景，而且我们整个人都被激励了，果然是正能量的建筑
欢迎大家可以来参观看看。
那陈总监呢？
台北市其实他们现在正在也在规划，就是我们刚提到风廊这件事情、嗯、因为他们后来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发现说，其实我们虽然有大安森林公园，可是因为它周遭真的被各种的豪宅给围绕了，所以它的功能、嗯、它的那个散热的功能其实发挥的不那么全
大，
所以他们现在发现说，其实台北最大的入风口其实就是南港。
可是南港现在也是一栋栋的建筑物盖起来，
而且很贵
这个是骗人说的哦，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场
所以他们现在正在做一些规划，就是从南港顺着那个市民大道进来那条，其实是台北另外一个很主要的风廊，所以正在规划说尽量不要让任何的建筑物挡在这条路上，免得它就会影响整个可能新义大安的温度都会受到影响。
哇，因为现在大家真的最强调现在我们如何帮地球来降温。
是，
不过其实在我们之前都会聊到说，从一开始最原始我们对于建筑如果开始要接强调环保节能，我们会讲绿建筑，那跟未来建筑它的差异性或者是相同吗？相等吗？这两个词
其实我们自己当然这不敢说我们就是权威的答案啦，那我们觉得绿建筑其实它是包含在未来建筑里面的一部分、
嗯、
那更有甚我们更进一步去推演的话，其实绿建筑在过去我们常常强调的是建材方面的绿建筑，所谓的绿色钢筋、环保水泥、嗯、或是我在建筑的过程中我尽量减低它的碳排放跟能源消耗，但我们觉得绿建筑特别是在未来这一块领域去做发展的话，它不应该只是在建造过程中是零碳排跟低碳排，它更应该在它整个建筑的生命周期，比如说一栋建筑平均是100年或150年它都要能做到低碳排跟低排热、嗯、这个是我们觉得绿建筑更应该去推广的一个延伸的意义。
当然大家应该会觉得有点迫不及待不过我现在要问一个比较尖锐一点点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改变的就是我们当下想改变的那一栋建筑物、嗯、可是一个城市的构成就是有无数栋的建筑来构成、嗯、两位有没有什么心得想要分享一下，接下来可以跟大家讲说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我们呼吁一下各县市单位可以怎么从城市的美学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技术面人文面可以去切入让整个城市就开始被改变、嗯、因为你只有单一栋的改变似乎我们还看不到
力量太小，
力量太小、嗯、可是呢你说要一次全面性的改变似乎又太遥远，
嗯，
好艰难、啊、好艰难。
其实我们会觉得台湾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利益都是好的，我们都希望说做到哎，我们怎么跟国外那么高的标准快速接轨，但有时候我们会很急，就像我们过去自己个人参与过的一些项目，有甚至包括说提案说要让整个金门作为一个无碳的岛、
嗯、
那一步到位要无碳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这太过操之过急，
平民百姓想问问题我们一步到位到无碳好像零碳排放可能有点难，我们可以慢慢先从低碳开始吗？
对，就像刚刚问到的那问题一样，一座城市它不一定要一步到位的到整座城市变成永续城市，它可以慢慢的，它一定是一个30年、50年甚至是100年的一个进程，它让整座城市越来越绿，民众越来越能够了解到说这些永续的概念其实就在日常生活中唾手可得，它不一定要额外的去花心力，它就把它融入它自己的生活、嗯、但这都需要时间去慢慢调整，
所以要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以为未来很远、嗯、No， 未来就是当下我们现在、嗯、你做了什么事情、嗯、决定你下一秒发生的事情、嗯、陈总监您对于今天我们聊到未来建筑有没有什么可以再跟我们的听友们分享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可以当下去做，我们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嗯，我讲一个，我去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去北欧，就是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出差。我们那时候出差其实就是去看芬兰的那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示范点这样子。然后去了赫尔辛基，想说哇，一个国际大都市，应该车子很多，应该路很宽吧。没想到它整个赫尔辛基市，它就是只有窄窄的主要一条道路，而且是石板路，所以车开不快
啊，就咚咚咚咚咚，
对对对，慢慢的。然后而且车子其实汽车非常少，大部分人就是坐公车、火车、走路，所以这跟我们对于这种国际都市的印象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他们这个首都就有一个目标，就是他要在2030年达到零碳排。那他们就是从交通，因为交通其实是一个很主要的碳排的一个来源，所以他们就对交通其实有一些限制。然后因为他们也是一个用热，因为很冷嘛，那时候已经开始下雪，这样就是一看是一个很冷的城市，所以他们关于热，就是到底这个暖气的热电能要怎么来，他们可能用地热，可能用各种方式去慢慢的逐步的去取代它这样。那当然生活中会有一些不方便，就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把车开到市中心这样子。那但是为了这个更长远的目标，人民的确是必须要做一些取舍的。
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还稍微有一些些的负担，一点点的不方便，可以让这个世界，让自然再永续下去。
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太方便了，
是，
所以能源消耗得很快。
是，对，我们也是希望说，其实在我们整个理念跟我们想推广的一些概念，还有我们的建筑的空间标准，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科技，能够用设计做到让民众其实你就做你日常生活要做的事情。但在做这些事情的当下，你其实在为地球默默的贡献一些心力。
是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来宾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未来建筑，或者是我们衍生更大的未来城市，未来的样貌我们这一代人来决定。那亲爱收听的你，对于未来建筑的想象是什么？也欢迎你有机会跟我们分享。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谢谢
谢谢
谢谢。
本期节目由本筑新创合作推荐。